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静传道和小永啊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那在前面的几期节目中呢，我们透过回答关于启示的那个问题，基本上也涵盖了关于论律法这一部分的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再倒回去做一个总的浏览。静道，我在读到五章后半部分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句式，主耶稣不断的强调，五章的21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好，我们再来看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然后还有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进到我觉得很有意思，主耶稣说话的这个 pattern 啊，就是你们听到有古话说，有古人说是这样吩咐的，只是呢我告诉你们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句式呢，其实主耶稣基督的用意，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弄得更清楚仔细一点的话呢，他后面这一大段话哈，其实都是延伸至他前面他想要讲的一个教导，是在第5章20节那里。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对，那在这里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讲话嘛，他吩咐的这一些听众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你可以说得天独厚吧，得神独厚嘛，不但是神的话语，而且一开始就有神的律法赐给他们。这个律法就是以犹太人来讲话，就是摩西五经嘛，其中就记载了很多神教导他们，就是怎么样来敬畏神，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怎么样与人相处，还有很多生活的细则。这个一切的目的呢，就是神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一个蒙神拣选，蒙神拯救了之后，在万族万民面前做一个有神同在的见证，然后能够活出一个分别为圣哈，一个属神子民好像一个该有的样式和生活。那也是透过他们的生活跟样式呢，使其他的这些民族看了之后觉得，哇，有一位神耶，而且哇，成为神的子民挺好的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见证神的一个用意。那只是呢，就是后来呢，到了耶稣基督讲给这些犹太人们听，这犹太听众那个时代呢，当时犹太人当中就是我们知道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嘛，那他们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啊信仰精英哈。当然他们原先的动机跟用意应该是好的，我个人觉得了哈。犹太人我们知道嘛，自从他们的祖先哈被神拯救，然后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后来又到了应许之地上建立了国家之后呢，后来又犯罪得罪神。甚至呢，他们刚才讲的神吩咐给他们这些律法，要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向其他万族万民见证，诶，有神同在是很不同的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使命。可他们不但完全丢开了，他们忘记了神，然后自己去崇拜外邦那些假神，还学人家那些淫风易俗嘛哈。后来整个民族堕落下去，然后被神惩戒，后来整个以色列民嘛，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在应许之地上也成了一群流浪的民族嘛。
是。
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都是如此。所以说呢，犹太人当中就有这么一群人呢，就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哈，他们就觉得痛定思痛啊，就赶快就是重新回头，要唤起这个民族哈，就我们的同胞对这个神吩咐的律法的这个重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很认真的钻研律法，并且很认真的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将所有这些律法规定的呢，都能够一字不改一句不漏的能够完全的实践出来。所以他们用意是好的，只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到了耶稣的时代呢，他们起了一个比较，就人嘛，好，有时候难免就有这样的软弱。做久了之后呢，哇，他们的确，因为他们太与众不同了。然后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呢，又因为他们， 哇，好像就显得这种很圣洁哈、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也的确哇，非常的循规蹈矩，但就循律法的规哈，蹈律法的矩。所以呢，这些其他的犹太人哈就觉得说，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这个我们的标杆啊。结果文士跟法利赛人自己久了也这么认为，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对于这种律法的这种看重啊，后来渐渐演变成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说是一种对律法的狂热了，就认为说律法就是在神的面前使人能够得满分的一个及格考卷，就是只要我做到了，只要我行了，我死守住了，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无可指责的。
嗯，
啊，我在神的面前不但如此，我还远远的高于那些其他的不熟悉律法或是在律法上犯错的那些我的同胞们。外邦人就更不用讲了哈，那个法利赛跟文士称的外邦人简直就是跟牲畜一样哈，因为他们连律法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就什么他讲到的那个句是你刚才讲嘛，就说诶，他是怎么前面一个讲什么哦，古人说，然后后面接着又讲一个，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因为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二十节那边呢，主耶稣是要讲一个，就是他后面这一大套这个句式呢，其实就是要回应他前面，就说他要重新让犹太人这一个原先一开始是认识神的民族，重新来认识跟省思神当初赐下律法的心意是什么。不是一个作为一个好像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满分及格卷，你只要做到了，哎，你就是无可指责，你就高人一等，你就如何圣洁。也不是说好像这个东西时时刻刻来成为一个你的捆绑，焦虑非常的害怕，好像神拿着这个律法哈，就是时时刻刻在那个盯着你打分数哈，只要你有一点点那个瑕疵或是不认识或是不知道的话，你跟神之间哇、哦，你就跟他没有关系了，永远的斥责哈，放逐咒诅的。那主耶稣要讲什么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把这种守律法呢就看成是我们得以在神面前可以称义，可以得满分，可以无瑕疵，可以完全好像就在神的面前，甚至我可以说凭着这个我就可以对神说我有资格被你列为你所救赎的荣耀子民。耶稣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把这个意思，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哈，他这种教导的这种义哈，如果他们把这种义就说在神面前得满分，就是看成就是你只要严抓死守，然后在那个律法上面斤计较的抠字眼的去遵守的话呢哈，你就觉得你就是得了神的那个义啊，有了进天国的义的话，然后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是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就停留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的话，那个不是进天国的义，那个不是属神国度的，不是属神眼光的义。所以你们的义若是没有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义的理解跟掌握的话呢，你们会跟他们一样，就是他们那种守的方式是不足以进天国的。那什么叫做能够进天国的义呢？这就是主耶稣后来他们就讲嘛，就说他不讲说你就他就用个句式嘛，怎么你们听见有话说，对不对？
对，
那些话是什么呢？那些话，对，没有错，你会发现主耶稣引的这些话都是过去在摩西五经里面神赐给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先祖们这个关于律法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如何生活哈。
嗯，
不管是在神面前该如何生活，以及人跟人之间该如何生活，神赐给他们的这些规定里面都有提到的啊，就说你们要做这些。
嗯哼，
但是实际上绝不是说你们做这些你们就足以被称为是无瑕疵的了，而是你们透过你们看见这些，然后你们来朝着这个方向调整自己的生活行为跟思想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神对人期待的那个原本那个人该有的那个美善，或是神的那个圣洁公义的心意，它更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等于律法只是一个指出方向，律法不是那个目的，就不是你行了律法你就完美圣洁公义了哈，在神的面前你就无瑕疵了，而是借着律法你会看见体会到原来神是这样的圣洁公义，透过律法也使我们什么好像仿佛一面镜子，使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不知道公义跟圣洁是什么。
那比如说就像二十一节说不可杀人啊，就是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解释就是只要不真的杀人那就没有问题。
对，
但是耶稣的教导呢，它是更高的标准，包括我们心里的愤怒、言语的攻击，其实都是有罪的。所以按照神的标准，真正的义不只是外在不杀人，而是应该从心里面都要除去这个恨意，追求和好。那从这点来看的话，那确实啊，要比着神的这个标准，谁都不能够及格啊。
对啊，所以你可以说耶稣用了这种句式哈，你可以说他是用一种非常极端对比的形式，就好像说他前面列了一个，就是说哦，你以为到这边哈就是一个满分线，但是其实我告诉你，满分线在后面我要讲的那个东西，你懂那个？
那我想估计文士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个，可能心里非常的绝望啊，原来我之前这样兢兢业业守着的都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呢。
是，而且你会发现你原来那个兢兢业业守着的，其实他大概真正要讲他的意义跟价值的话，其实他更比较什么，更比较是使人知道自己原来没有这个东西。
Amen。 我刚才说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实际上我觉得我每一个人在看到耶稣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心里面都应该知道说，哇，按照神的标准，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意义啊。
对，但是还是要讲哈，主耶稣来他也讲过，我是带来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为的是要透过我使你们能够到父那里去，而不是透过我你们反而绝望了、才发现你们好像你们没有一个能够去。那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用这个句式的话，也许对，也许文士法利赛人乍听之下哈会觉得绝望，甚至我们知道就是说后面我们会看见嘛哈，他们其实听见还很愤怒，你知道吗？
对，好像否定了他们的好行为。
对，那我想主耶稣在这里倒不是说好像一定要你绝望，或是一种要让你去故意激怒你哈。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只是什么呢，只是希望就是说包括文士跟法利赛人也包括我们，就是说不要把一些好像把我们所有的精神气力都用在这种行为上的斤斤计较的追究，甚至到后面的话，要不就是对别人很严苛，没有恩典也没有怜悯跟容忍，要不就是对自己呢要求太苛，以至于充满了焦虑恐慌，或者呢就是好像对自己呢又有点就说我们讲嘛，就是人性的软弱嘛哈，对自己呢就觉得说诶，那既然这样，那这个只要守律法就好，换句话说我就会想尽办法怎么样，我就想尽办法让律法来符合我、你懂，就是钻律法的空子
啊哈。
像我们今天不是看那个马太福音吗哈，就是后面的经文里面特别比方说嘛，论离婚那一段的时候，
是那旧约律法说休妻就可以写休书，法利赛人对于这一段律法的解释就是只要给妻子休书那就可以顺利的休妻，但是耶稣的教导呢实际上是除非因淫乱的缘故离婚就是犯奸淫，神的本意是婚姻的关系应该是神圣不可拆散的、不可以随意的离婚，要看重婚姻在神眼中的价值。
对，而且要看重就是婚姻原先在神，就是甚至就说我们以那个创造来讲的话，神一先开始最先创造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婚姻，他造一个男的然后造一个女的，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一个是人一开始的时候呢造男造女的时候神给人所设立的一个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夫妻之间这个关系里面其实也包含什么呢，神一开始给人的祝福，也包含着人一开始就是说神透过这个关系里面一开始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那种爱的交流。所以当人们就是好像把婚姻的关系只限定在就好像律法的那些条文有没有，所以那要是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话啊，怎么样可以离婚，等于重点放在了就是说就变成把这个婚姻变成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呢有时候我不想守了，或是我觉得守起来很累了哈，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是双方是哪一方的错误，但呢我就想我总要想到一个方式就是让这个东西能够不再成为我的一个负担跟重累。那这样的话主耶稣就讲了，就说所以说就是后来虽然有人是这样说，但是你们如果真的要就说照着文士跟法利赛人教导的就是专门去斤斤计较追究说怎么样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哈能够行得正确的话，那主耶稣说其实原先一开始的意义不是在这里的，要回到前面，就是我们要看神当初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如果照着神的心意的话，就像刚才小勇讲的，那神一开始对婚姻的这种祝福，这种希望人从中就是学会爱的功课，而且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因着是神所设立的，其实人的手是不应当随意去将它拆散的，
是
而不是好像千方百计的在这个约里面找那个空子可以钻啊，希望这个不要触犯这个律法的错误。那所以说主耶稣就说他整个这个句式呢就是在强调这样的一个教导。
是的，所以神的标准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标准这么高，而耶稣还说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完全就是要做得完美吗？下一期我们继续来聊，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